时间过得很快，2017年已经过了一半，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今年的年度的标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学习长进，透过三个季度来学习。第一个季度讲到了我们怎么样来透过个人灵修来渴慕神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亲近主。第二个季度，也就是现在，我们要效法基督，也就是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参加不同的团契小组，在里面我们可以分享神的爱。第三个季度，我们的学习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装备好的每一个基督精兵能够拆出去，然后去传扬基督，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31节到11章的2节。好吧，我们一起来把这4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良知和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可以再度的跟你相合，也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身体，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教会的一个功能，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亲近主，来效法主，也更把你的福音可以传到地极。主要我们也透过保罗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再来一次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世上？那我们来到世上以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在行人处事上常常呢要为别人着想，要让我们所行事为人可以跟我们所们的人相称，也让我们这样一个被改变的生命能够来去影响更多的生命？也求你帮助我们，也透过这短短的4节经文让我们学习，也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能够看出你话语的奇妙，也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悟性，能读懂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从这4节里面呢，我们来看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效法基督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要去荣耀神。他说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二个，我们效法基督的缘由是什么呢？就是凡事我们只求众人的益处，因为叫他们得救。很多人说也许我们必须要放弃一些我们既有的权利，放弃一些我们所可以享受的一些利益，但是我们为了一个灵魂的得救，我们都可以舍。第三个，效法基督的要求就是让我们能够透过团契，在里面我们不但分享神的爱，我们也彼此的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见证人。做见证人就是要把我们自己怎么样被神改变的生命来去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好，所以要坚守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学的真理，也能够执行出来，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一个福音的好处。好，所以我们看看西敏寺要理小问答，总共有107问。他的第一问就开宗明义的就这样问了，他说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回答就是人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荣耀神，而且要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荣耀神是神造人的一个首要的目的。为什么他要造我们来荣耀他？因为他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来享受神一切的丰富。因为神是个灵，我们肉眼看不到，但他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来表彰出来了。 所以他虽然在世时间很短，只有33年半，他实际传道的时间更短，只有3年半，但是透过这3年半，他影响到了12个门徒，然后让这12个门徒的生命首先被改变，然后透过他们所认知的，他们所领受的，他们所相信的，他们把这样一个宝贵的一个福音，这样一个道理能够传扬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2000年来，透过他们的血迹，透过他们的信仰，然后把这样信仰从小亚细亚传开了，不但传到了欧洲，传到了美洲，正在200年前传到了我们中国。所以今天我们中国能够有将近1亿的基督徒，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一个神的美意，也甚至神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在座的，如果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来，来效法基督，来表彰我们这得救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很多时候和合本呢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看不出他的一个时态，但是你用英文来对照看的话，你就非常清楚看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里面，神呢用了6天来创造天地万物，然后呢他为了自己的荣耀来创造了你和我，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叫 living soul。 这里呢我们看到很宝贵的一点，就是神造任何的东西，他就说一句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只要一个神说，就可以造出，从一本造出万物来。但是造人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他用3个不同的动词，他用了创造，用了构造，以及制造。所以每个人我们在神的眼里面都是那独特的，也都是那唯一的那个精心杰作。如果我们透过这样一个了解，我们就知道其实每个人的灵魂都非常的宝贵，我们也要去看重每个人灵魂的得救。那怎么样来去荣耀神而行呢？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这么说，圣灵立你们做全行的基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里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呢，我们基督之家就是鼓励大家马上就加入侍奉，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全家侍奉的教会。为什么要侍奉？因为侍奉才能够让我们的灵命可以从学习上来长进。所以呢，侍奉不只是教牧和长职的工作，也是我们每一个会员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群羊谨慎。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虽然在这个世上，但这世上是败坏的，这世上是撒旦掌权的，所以他是无用不用其极的，用各种的诡计，各种的阴谋，想要让我们败坏，让我们不讨神喜悦。所以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领主餐，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省察过去一个月中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的，是不是有得罪我们弟兄的，我们就是在这边能够跟神认罪悔改，让他能够重新的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来面对未来的这个月。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目的。另外呢，我们要为我们的牧者祷告，因为撒旦他最喜欢用的诱惑和试探就是 PMS Power, Money, Sex， 就是用权势、用金钱、用情欲来败坏我们的传道人。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个为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到最后他晚节不保，结果他败坏了，结果就造成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跌倒。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每一位牧者来提名祷告。那怎么样来荣耀神呢？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17节有这样一段话，好吧，我们起来把这2节经文来读一遍。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段话呢，告诉我们有两个层次的学习。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保养顾及我们的身子， 因为我们信主得救以后，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那圣灵在我们身上干什么呢？他就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读懂圣经，了解神的心意，让我们可以照着主的旨意而行。所以这是一个圣灵的居所。第二个层次呢，讲的就是我们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竭力保守我们教会的一个合一。所以在里面我们不要结党纷争，政治分裂教会，因为你分裂教会，你败坏了神的身体，败坏了教会，神也要败坏你。在兄弟侍奉的三四十年来，看到了很多很多很可怕的一些神的这个管教和惩罚，这是真实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你不要来去试探神，你也不要去结党纷争，去败坏神的教会。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心意更新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放弃自己的一种策划和欲望，以及一切属人的事，让我们呢能够重新的来单顾念一个神的旨意。因为当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到神的旨意，这就是一个真智慧。假使我们必须要先心意更新，为的是查验何为神的旨意，那么显然的，如果我们的心还没有被更新的话，那这心还是与神为敌的。这段话呢是加尔文所讲的。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常常的去让我们的心意可以被神来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真正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被神来重建。当保罗讲新造的人，这个意思呢讲的是 new creation， 也就是一个新的再造。怎么样再造？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回归到基督的一个形象里面。好，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学习的。为什么我们要去读神学？一个多重宗教的福音神学院呢，它是在推进一个基督国度在生活里头的一个领域，来装备教会的领导人。在中间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三方面。第一个，我们可以从神的意念来去思考；第二个，就是用国度的心胸来去服侍。因为在神的眼里面只有一个教会，那叫 Universal Church， 也就是所有被神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就叫教会，不只是我们基督之家，不只是我们在湾区的七个基督之家，加上在台北的五个基督之家，在旧金洛杉矶的两个基督家，除了基督家之外，所有奉主名聚会的都是教会。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宽广的国度的心胸，能够把我们的资源可以跟众教会一起来合用，一起来为主所用。第三个呢，我们的教导不但是教导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做，我们自己要先带着去做，也就是我们要从生活中来福音化，也让我们真正学到的福音能够在生活中来彰显出来。第二点，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去因为他们的得救来求他们的益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在前面十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也讲到了同样的事。他说，凡事呢我们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呢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可能在没有一个基督生命的人来看呢，觉得这好像是不太合逻辑。我们做什么事，当然是先为我自己的好处，怎么会先为别人的好处？但这里面呢有一个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所行所言，我们都是要让他因为我们这个人来看到基督的形象。所以基督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来造就人，能够来让他得到帮助。好，怎么样来行事有益他人呢？那又怎么样来行事来造就他人呢？用比较白的话来说，就是让您自个儿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怎么样让我们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呢？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第八章第一节，他这里说讲到了一个祭偶像之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呢，我们如果只靠知识的话呢，那是叫人自高自大。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有爱心，因为真正有爱心的人才能够真正去造就另外一个人。十三节也这么讲了，他说如果食物是这个原因让我的弟兄因为这个食物跌倒了，那我就永远不吃这个肉，免得让我的弟兄跌倒了。看起来很容易，但是不容易。尤其我们这个弟兄们常常喜欢吃这个回锅肉，喜欢吃这个红烧肉，要我们不吃肉，为了其他人的缘故，这就是一个牺牲，这就是一个奉献。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他也这么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我们常常存着一种无愧的良心。我们去年我们学了很多三体书信，好，里面还记得提前一章五节也有这样一个教导，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信仰，能够透过我们的认知，让我们学习真正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样一个生命才能去影响和造就另外一个生命。让我们一起来重新思考沟通，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的时候，当你真的跟他有一个绑定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可以来改善我们跟我们周遭的人际关系，包括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去背别人的重担，来去考虑怎么样来沟通，通过一个实际操作和演练，让我们从一种知识的层次里面提升到一个有信心的行为出来。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工作的场所，甚至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我们都可以来建立一个真实的一种互信和坦诚的一种连结。所以我们发现其实美国人最需要、最真实的一个需要是什么呢？就是用一种同理心来去强化我们彼此的关系。什么叫同理心？就是意味思考，让你自己去想他到底需要什么，从他的需要点来去做着眼点，而不是用我自己一个利益点做一个着眼点。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用爱心去聆听他，然后学习在思考以后再去表达。所以用爱心来倾听他的心，然后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所以从这里呢，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步骤。我们用温暖、用同理心、用尊重，这些的沟通的技巧来去操作、演练和掌控这些沟通的关键。然后我们可以正确的去面对冲突，人与人之间一定会有冲突，但怎么样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合宜的一个桥梁，让我们追求做人以为美的事，让我们追求和睦。好，这是神让我们来学习的。当我们进入对方的内心深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协助然后设定并且帮助他去改变他的一个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感，这样呢他就可以看到，从神的眼光里看到他自己的不足和自己的偏差，让他自己来导正，来回到神的一个正道里面，他就会慢慢看到他的问题所在，也看到他的答案就显出来了。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除掉一些传统负面或错误的思想，来回归到圣经里面神的真理，也让神的爱真的是从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改变的生命中可以流油出来，来帮助人，来造就人。所以我们以圣经为最高的准则，来我们去学习怎么样有一个更健康、更积极、更好的一个人际关系，和学习一种情商，让我们可以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真正的来被重建。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书也好，在福音书里面也好，就一再的在强调啊，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建立你，所以你们要被建立。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就要虚心的、谦卑的在神面前接受他来重建我们。好，第三点他讲到了一个效仿基督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学习舍己。 他说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其实这底下呢，它是一个引子，它引出来了底下的一大段的话。所以从十一章单节一直到十四章的四十节，这里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基督徒到底有什么样的自由？那这样一种自由跟我们去敬拜神的关系又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督教好像比天主教要复杂，是吧？天主教呢只有一种，就是有一个教皇，然后也没有什么宗派。但基督教呢一开始就有路德宗，有改革宗，有这个英国的这个圣公会，但是到现在呢又有将近十几种不同的这个宗派。即使我们基督教说我们是没有宗派的这个一个地方教会，但相信有会呢也把我们基督教变成一种宗派，因为我们加起来有十几个不同的教会。但是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这些的不同，但我们所敬拜的却同一个神？这里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个主、一个神、一个信。不管我们在其他的小的地方有一些的差别，但我们的主旨、我们的一个目标是相同的。好，所以这里呢他就接着讨论了七个题目，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论点，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慢慢的来看这四节这四章的内容里面是非常丰富的，谈到了有包括女人蒙头和怎么样服从权柄的一个问题，还有他去责备一些混乱圣餐的人这些问题，还有讲到了属灵的恩赐。好，我们可以看到十二章讲到很多不同的属灵的恩赐，但这些恩赐为什么神要在教会里面赐给不同的人，然后又透过这些不同的人怎么样来去配搭来服侍教会。在最后，所以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一节他就说，其实这些恩赐都没有另外一个东西重要，那个最妙的道就是爱。如果你没有爱，你有那么多的恩赐，你就像想着拔蒙德罗，就你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到神的心意，你这些恩赐其实也是枉然。你一定要用爱才能够去真正去造就人。所以这里呢他又接着谈怎么样去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然后又讲到了妇女在会中讲道的次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有次序的神，所以他教我们要凡事规规矩矩的，要按着次序行。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次序，因为我们是让神来居首位掌王权，因为只有他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一个坐宝座的羔羊。那怎么样来效法基督呢？我们可以从罗马书十四章八到九节来学习。好吧，我们接下来把这两节经文再来读一遍。来，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它也有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个讲到我们自己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会慢慢慢慢去导正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导向、一个目标和我们的价值观。你可以闭上眼睛去思考，从您第一天信主到今天，不管多久时间，也许是半年、一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以前你所最想要得的东西，你今天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想要得？以前你所不看重的一些属灵的层次的东西，今天在我们的人生的追求的目标上的排名是不是有更正？所以你可以从这些的改变来看到神的恩手怎么样来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的一种追求的目标方向来导正到神让我们所走的这个方向。好，第二个层次呢，他这里为什么说基督死了又活了，他要是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呢？这里就讲到了一个末世论的问题，也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详细的呢大家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五到二十节，这里讲到了所有的天地海都要把所有的活人死人都交出来 为什么？因为要接受最后的审判。但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在生命册里面有登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经过这个审判。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你的名字不在这个生命册里呢，那就会经过这个审判。啊，所以这是一个警惕，也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提醒。所以基督死了，活了，而且他将要做我们死人跟活人的主。所罗门讲过这句话，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日子尚未来到，就是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及之前呢，我们要常常去纪念我们的造物主。”所以这里呢，也告诉我们有三个意义。怎么样来纪念主呢？第一个，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活着，他活在你我的心里面。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底，所以他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用他无罪之身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然后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个，当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新的创造以后，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也许您的计划跟我的不一样，但是我绝对相信神在您身上一定有一个更美好更远大的计划。那您的计划是什么呢？也许今天散会以后，你就可以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神在你身上的带领，在你身上的装备，和在你身上的导引。感谢神，兄弟呢，在过去十二年有这样一个福分，能够在太平洋的彼岸，可以给我们这些骨肉之亲来去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不但有在神学院里面的课程，也有在教会里面的讲座。在目前呢，最多的一个需要就是每个教会里面都很需要的，就是家庭一个夫妻的一个恩爱讲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魔鬼撒旦，他是常常透过去攻击教会里面每一个家庭，来达到他破坏教会的目的。好，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去巩固每一个家庭，这是我们一个首要的目标和目的。好，所以我们在三月到五月的时候呢，Joyce 跟我呢，就是在国内呢各地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就去。因为现在经过四横四纵国内的高铁是非常的方便啊，只要上网订了票，然后到时候取票就上车了，非常的方便。所以呢，我们这就到了一个城市，他们是年轻人，刚好他们是清明的假期有三天，他们就在那边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在他们的四婚里面来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合适的配偶，怎么样来交朋友等等。然后他们在国内呢，很多的教会里面都是姐妹讲到了很多，所以这边呢，我们也真的为国内的弟兄们来祷告。因为那边呢，阴盛阳衰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但是这些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她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追求的。我们是八点开始上课，七点吃早饭，但是五点呢就有人爬个早就开始在这边跪着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我们的讲座祷告。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学习的，怎么样从祷告来开始我们的事工。好，这也是在某个地方来学习神的话语。好，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好，这又是另外一个单身的营会。好，所以这些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大一到大四的这些同学们，能够透过一个教会来做这些学生的工作。也许你没办法马上看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果效，但是呢，这个一个影响力是长远的。就像我们的第三堂的聚会在礼拜六晚上，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投下了很大的一个人力、财力、物力来去支援这些从太平洋彼岸来这边读书的这些学子。那怎么样让他们在这里这个宝贵的这两三年的时间来认识主，将会汇成一股很大的力量。不管他们将来留在美国或回到国内，他们都是一个主干，都是一个很影响力非常大的一群。好，所以 Joyce 呢在这里呢，他的长处就是帮助我做互动。 你们知道很多时候弟兄嘛就比较呆板，这个姊妹呢就比较灵活，比较能够表达，所以他就把这个比较实际层层的这个淫秽呢就变成一个比较活泼生趣的一个淫秽。他也透过这些互动，然后让这些同学呢有更好的学习的情绪。然后呢我们也到了东北啊，东北的这些教会呢也目前呢复兴的非常的快，也非常需要福音，也成长了非常快。然后又到南部的一个神学班，在这边也有一个夫妻的恩爱的讲座。在里面我们不但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实际的来操作。很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结婚的时候并没有经过这个牧师的证婚，用基督教的仪式，所以呢我们也为他们补办了一个叫盟约的誓言，让他们夫妻对坐，然后一起来好像结婚一样，然后来去明白神让他们在一起的一个心意。然后接着呢就让他们学习怎么样来认罪，来互相的代取。一位弟兄呢他也很勇敢的，他就从最后一排跑到第一排，然后跟他的姊妹来认罪来悔改，让大家都陪着他们一起在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工作，是圣灵亲自在这边导引，亲自来做一个感动的工作。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还有人记得梅凡跟那个黄硕明，他是在三年之前来到我们教会的，有没有人还记得他们？他们在我们教会受洗，然后他们现在回到了国内这个地方，他是做房地产开发的，结果呢他就租下这个地方，然后给这个教会来使用，每个月收1块钱。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是奉献这个教会让神来使用，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有一次的一个夫妻的淫秽。然后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个传道人这对夫妇也很年轻，大概是只有这个40岁不到，他们也是远从温州然后跋山涉水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旨意真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只要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只要我们愿意来把自己摆上，神就一定会来使用我们。您愿意吗？好，我们可以看看今天我们所学的第一个，怎么样来效法基督的目的就是要去荣耀神。第二个，我们要为别人的益处，为众人的得救来着想，来造就他们。第三个，让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所学习的，让我们可以从行事为人来做出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荣神、益人、舍己，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观，又称为一个真善美的人生观。为什么呢？因为荣神是一件美事。当玛利亚她打破了真拿达香膏为耶稣来涂抹的时候，耶稣说你无论到世上任何一个角落去传达这女人所做的，因为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个美事。所以美事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的事。好，所以义人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在做之前我们先想想是可不可以透过这件事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些事情我们来见证主的名。好，第三个舍己，就是怎么样来学习能够真正从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一种心智，来去为主做工，为主而活，好，为主而做。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个英文字很凑巧的，就是 Jehovah, Others, Yourself, Y-O-Y, 是什么意思？就是喜乐。所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一个喜乐的生活，也是一个真善美的生活。您得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保罗写下这样一些宝贵的经文，虽然简简的几个字，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多么的丰富，是多么的荣耀，是多么的喜乐，是多么的有盼望。帮助我们透过我们所学的，透过我们的信仰，能够不但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也更改变我们这一生所追求的。 因为我们相信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学习，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颗受教的灵，也帮助我们从这样一个学习里面，让我们在灵里能长进，能够为你所用，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为主而活，为主而做。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